便雅悯时代第二章，为什么是恩典？神想让我们蒙福。我们现在知道便雅悯时代就是末世末代，并且我们也已经确立了便雅悯象征恩典。但是神为什么想要在这个末后时期成为一个恩典的时代呢？我相信那是因为神发现第一个律法的约有瑕疵，所以耶稣来建立一个恩典的新约。保罗说，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所以主指责他百姓说，括号或作，所以主指前约的欠缺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住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希伯来书八章七到九节。神发现旧约有瑕疵，你不高兴吗？在旧约之下，只有当你顺服才会蒙福。如果你触犯了一条律法，你就等于打破所有律法。雅各对此说，因为凡遵守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雅各书二章十节。神发现有瑕疵，因为你我都知道在那样一个约之下，任何人都不可能蒙福。保罗也清楚地表明，旧约律法不起作用了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。希伯来书八章十三节。幸亏因为旧约现在过时了，神使它今天不适用于我们。它是过时的，所以如果你仍然努力遵守旧约，你就错过神的祝福了。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新约，在这末后的时期，如果你坚守旧约，你就正在错过神的祝福。神说新约不像旧约，什么地方不像旧约呢？在律法之下，如果你遵守律法就会蒙福，并且你必须遵守全部律法才能蒙福。一些人试图这样向我解释旧约，牧师，神只是想让我们尽力去守我们能守住的律法。我的朋友，如果你相信那个，你就不明白神的圣洁。如果你想在旧约或律法之下，那你就必须遵守全部律法，你不能挑选。你不能说这个律法对我来说不成问题，太容易了，我能遵守，但是这里这个非常难，如果我守不住，我想神会理解的。在利未记十九章三十节，神说，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，我是耶和华。当神说一切，他指的就是全部，你不能挑选哪个律法去遵守。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神发现旧约有瑕疵了吗？如果我们在旧约之下，就无法蒙福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带来了新约。顺带一提，你不能混合两个约，你必须在两个中选择一个，你只能在旧约和新约之间选择一个。这个新约不似旧约，旧约之下只有你顺服了才能蒙福，但在新约之下，你我蒙福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顺从，并且他完美的顺服。所以神能把他丰富的祝福倾倒在我们身上。你高兴他设立的新约吗？神好吧，因为他只能通过恩典的约才能把他的祝福倾倒给我们，所以他想要一个恩典的时代，末期便雅悯时代。恩典带来律法所蒙蔽的祝福。便雅悯母亲拉结的一生，就是我们这便雅悯时代通过神赏赐的恩惠体验他的祝福的图画。拉结象征恩典的约，拉结的姐姐便雅悯的继母利亚象征律法的约。利亚在希伯来语中意指疲倦，换言之，律法使你疲倦。如果你试图通过律法获得祝福，你就永远不可能得到。如果你试图遵行律法来蒙受祝福，你就会变得很疲倦，因为你必须依靠你自己的努力。另一方面，拉结意指母羊或女羊，她的名字就是一幅恩典的图画。这是一幅我们今天因为在十字架上取代我们位置的神的祭司的羔羊， 耶稣而受神恩惠的图画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充分地承受了神对我们的愤怒，他替代我们受击打，以至于我们能领受他的祝福。今天我们得以体验神的祝福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，而是因为他已经做成的。我的朋友，那个就是恩典。现在当你把自己置于律法之下时，就正好相反。看看雅各的一生，他有两个妻子，拉结和利亚。他爱拉结，但他被岳父拉班蒙骗娶了利亚，停止为蒙福而努力遵行律法。那是怎么发生的？他怎么娶错人了呢？这是因为雅各没有接取新娘的面纱，他太着急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当他从利亚身旁醒来，他可能大叫：啊！利亚化了妆也不漂亮，他早上起没化妆的时候就更糟糕。难怪今天婚礼仪式上有个传统，牧师会说：你现在可以为新娘揭开面纱，保证新郎娶到的是对的女孩，对吗？不过这里还有更深的含义。面纱象征什么？面纱就是律法的图画。在哥林多后书3:14，圣经清楚地说道：但他们的心地刚硬，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是没有揭去，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。帕子及面纱原文是同一个字。你能看出雅各如何被拉班抢夺了他生命中的最爱了吗？雅各没有揭去帕子，所以他被蒙蔽了双眼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告诉我们，律法蒙住了我们的眼睛，它使我们被剥夺，它使我们被剥夺了神的祝福。解决方法是什么？移去面纱，停止为蒙福而努力遵守律法，停止专注律法而被审判。神喜爱恩典，拉结的人生也教导我们一些其他的，预表神有多喜爱恩典而非律法。你看，利亚先出生，所以拉结是在利亚之后出生，同样的，恩典也是在律法之后来到。现在请别因为雅各娶了两个妻子就说我赞同男人有两个妻子。我告诉你，当你生活中有两个女人时，你就麻烦大了。拜托，不要有两个妻子。过去神允许这样，但是就此而言，神是指着这两个女人所代表两件不同的事，恩典和律法。你们可能有些人会问，神喜爱律法还是恩典呢？如果你想知道答案，只要看看这两个女人的生活就知道了。雅各爱拉结而非利亚，同样神喜爱恩典而非律法。圣经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，而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。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神并非是说他不喜欢这样样貌丑的人，绝不是，他是向我们展示恩典的荣光大于律法的荣光。参考哥林多后书3:7-11。我知道律法是圣洁的，但我也知道恩典是极好的。神不喜爱律法，他喜爱恩典。尽管他必须施行公理，尽管他必须执行律法，但更重要的是，神喜爱恩典与怜悯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废弃了律法盟约，差遣他的儿子担当我们的刑罚。他那样做，以至于我们可以体验他的恩典，他赏赐的恩惠。神擅长于神奇的转变。神的恩典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。如果现在你需要神去介入你的生活，他就会介入。看看他对便雅悯做了什么。创世纪45章，我们看到借着他的恩典，神扭转了便雅悯及其家人生活的每一个消极的情况。今天他也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带来神奇的转变。如果你正经历疾病或债务，如果你有一个叛逆的儿子或任性的女儿，无论你有什么情况，都别为此焦虑。神擅长于神奇的转变。约瑟的哥哥把他丢到坑里之后，他又为了一个 没犯的罪被投入监牢。如果谁有足够的理由去焦虑，那个人一定是非约瑟莫属。但是神以他的恩惠扭转了所有这一切。约瑟曾在坑里，又到牢中，但神的恩典把他安置在了宫殿。在约瑟的哥哥把他卖为奴隶之后，他们开始后悔这样做，他们开始有负罪感。在饥荒时，他们去埃及买粮，在那里他们与久违的兄弟约瑟面对面，但他们却没认出他来，毕竟已经过去了20年。后来约瑟告诉他们，他要留下西面，其余的弟兄回家去带来便雅悯。他们认为他们的罪终于找上他们了，他们手足无措，因为知道这将给他们的父亲造成极大的痛苦，但因神的恩典，他们的错误却使他们兴盛。别误会我的意思，我并没有说嫉妒你的兄弟并把他卖了是对的，不，我说的是神能推翻人的邪恶，推进他自己的目的和计划，进入任何一种情况。尽管约瑟的哥哥打算要害他，但神却将其扭转为好。括号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参考创世纪50章20节。他们把约瑟卖为奴隶，实际上是让他免费到达了那个地方，并要在后来拯救他们脱离饥荒。现在请别从字面上理解约瑟的故事，请不要出去说，那好，我也要去对某人做一些不好的事，反正神能将他转变成好的。神不是那么工作的。实际上，当我们犯罪，当我们犯错时，就会伤害到人。但是神用他的恩典能遮盖所有这一切，是不是很美？他实际上是把奇迹换回恩典。听听约瑟对他哥哥们的话，他的话如同他们耳中的音乐。创世纪45章5节、7到8节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至于雅各，当他被告知便雅悯被传唤去埃及，他魂都吓出来了。他不想让便雅悯去，因为他和拉杰的儿子只剩下他了。拉杰是他最爱的妻子，约瑟没了，西面也没回来，他绝不能再失掉这个儿子。他喊道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。创世纪42章36节。他一点也不知道约瑟，他所爱的儿子，策划这些实际都是为了他。尽管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但神幕后做工，为了成全他的好处。当你处在经济衰退之时，凡你所见的尽是金融阻碍，但神却把你的问题看作是一个好转的天赐良机。神可能把你的问题看作是晋升加薪或者增加新客户的绝佳机会。雅各以为这一切都在和他作对，那是他自己以为，但实际上最终结果是法老预备好了最好的地给他。神所有的计划都是为了雅各，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他的好。我的朋友，神的恩惠和恩典会为你做同样的事。如果你把神放在首位，并且信靠他，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，都会在你的恩惠里得到解决。你的人生不是一个偶然。你可能是个私生子，但神爱你，并且他有一个特殊的计划给你。约瑟的人生是惊喜的一生，他从深坑走进宫殿，神为约瑟扭转了一切，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法老非常信任他，把一切都交于约瑟掌管，并赐名给约瑟，叫散发那嫩巴嫩亚。创世纪41章45节，意思是世界的救星。所以约瑟确实的从一个奴隶转变成世界的救星，神提升了他，以至于为他的百姓保存了一个世代。 神对约瑟做的那些，他也能对我们做。神对便雅悯和他的家庭所做的，他也能对我们便雅悯时代的人做。所有将会发生的这些，并不是因为我们应得的，而是因为他喜悦于施慈爱，他喜悦彰显恩典给他的百姓。180度转变。我们教会有许多人，他们的生活可以见证神的恩典如何带来根本性的转变。我们教会有个弟兄曾是一个绝望的酒鬼，当他来到我们教会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时，他正在闹离婚，他的婚姻破裂无法修复，因为他在餐饮行业当经理，喝酒是他的职业需求，从一开始尝试到最后上了酒瘾。他还抽烟，就像个烟囱，一天能抽40根。在1999年成为一名基督徒后，他尝试戒酒，但他做不到。这个弟兄从15岁开始喝酒，所以他自己觉得不可能戒掉。一天，他听到我分享一个见证，关于另一个曾经有同样酒瘾的弟兄从酒精中完全解脱的经历。第一次，他开始意识到成为一个不喝酒的人以及戒除酒瘾的可能性，他决定也要做那个兄弟所做的，所以他拿了一些他想要听的信息磁带，每周五晚上他听我的磁带，特别是与我分享那个弟兄见证的那一盘。因为他仍然有酒瘾，所以他买了6罐啤酒，在听我的磁带时一罐接一罐地喝。当他边喝边听时，他听到了使那个弟兄摆脱酒瘾的圣经部分，他宣告，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。我发现这个弟兄的见证非常有趣，因为标记便雅悯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神的义。为什么？记得便雅悯是意指我右手的儿子吧。以赛亚书41章10节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注意，右手象征神的公义，所以便雅悯时代右手边的儿子必被他的公义所标记。但是不要混淆公义和好行为，公义是一个赏赐。保罗说，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？罗马书5章17节。正如大卫，这个弟兄明白了，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，参考罗马书4章6节。他知道他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得到公义，这是耶稣为他受死而领受的赏赐。每周五晚，这个弟兄只是坚持相信他已经成为义，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而非他自己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。他坚持看自己为基督里的义，他坚持相信他已经被辩护（括号一直使成为义）是因信心而不是因行为。他坚持相信他是公义的，并且他不可能失去公义，即使他仍在喝酒。这样大概持续了8到9个月的时间。尽管他一而再的喝酒，但那些晚上边听到边承认他的公义，使得他不可思议的喝酒的欲望越来越弱，同时他越来越爱耶稣，他公义的意识变得足够强大，以至于在2000年底，他抽了最后一根香烟，喝了最后一滴酒。从那时起，他再没沾过一滴酒，也没再抽过一支烟。在那段时间，他感觉到神告诉他离开餐饮业，所以他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就离开了。在几个月之内，他得到了一份新的工作，他的薪水比之前在餐饮业2倍还多。2002年，他在教会遇见一位漂亮的姊妹，并与她坠入爱河。2004年，二人喜结连理。现在，他在教会诗班侍奉，你永远想不到他过去会有这样的嗜好。神的恩典和慈爱，以及这个弟兄关于他在基督里是神的义的启示，给他的生命带来了180度的转变。他现在非常富有，不再沉迷于烟酒再婚，并且 他现在的工作使他有大量的时间留给家人。恩典产生真正的圣洁。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神喜悦恩典而非律法了吧？律法只能带来表面和暂时的改变，而恩典产生内在并永久的改变。恩典产生真正的圣洁，只有神的恩典有能力使人迷醉于耶稣而超过酒瘾。恩典不仅能使你避免犯罪，它还能使你与耶稣以及他的公义坠入爱河。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没有犯通奸罪吗？不是因为他们爱圣洁，有的人只是因为没有钱去做，有的人是没有机会去做，有的人是害怕被妻子发现，有的人是害怕惩罚，因为有些国家对通奸罪有非常严厉的法律，但是这些都不是他们不犯通奸罪的最好理由。神想让我们对我们的妻子保持忠诚，因为我们爱他们。实际上你可以遵守律法，不可奸淫，但不爱你的妻子。但是你保持爱你的妻子，你就是在过圣洁的生活，你的生活里就一定有恩典。只有神的恩典才能产生真正的圣洁。神的恩典让你深爱你的妻子，以至于你不会去犯奸淫。恩典可能不会立即产生果效，有时恩典不会立即产生果效。看看拉结，恩典的预表，他生第一个儿子约瑟，是在利亚和婢女们为雅各生了十个儿子之后。对某些人来说，律法出现很有吸引力，例如律法看起来比较富有成效。他为利亚和婢女们生产了十个儿子，律法看起来带出立即的果效，这就是为何某些人不喜欢谈论恩典。他们想要立马见效，他们不准备等候恩典在他们生命中做工。但是你必须明白，瞬间改变很少会有持久改变。瞬间改变很少是会持久改变。想要立即见效的人们求助于自我努力，凭血气。拉结也想像生了四个儿子，流便、西面、利位和犹大的利亚一样生儿子。所以拉结把婢女毕拉给了雅各。女士们，你猜怎样？雅各似乎并没有反对，所以毕拉为雅各生了两个儿子，但和拿弗他利。拉结等不及了，既然神看样子什么都不做，他感觉他需要帮助神。朋友们，这不是神的方法。某些教会领袖就喜欢这样，他们会告诉年轻的信徒做这个做那个，这样表现那样表现，放弃这个放弃那个。他们想要看到基督里的婴孩有瞬间的改变。别误会，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允许出信者继续他们罪恶的生活方式，我是在说为什么不能让这些出信者先在神的爱里成长，先体验他的恩典呢？保罗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罗马书六章十四节。当我们允许人们体验恩典，罪就不能辖制他们。当神的恩典进入他们的生活，结果就是恶习离开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而是使徒保罗说的。他还说，神的恩慈领我们悔改。罗马书二章四节。当我们容忍出信者，当我们让他们体验神的恩慈，就会得到真实并持久的改变。当我们让他们知道神不定他们的罪，我相信他们会有力量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对行淫时被抓的妇女不是这么说的吗？参考约翰福音八章十一节。恩典是免费的，但不是廉价的，它的代价是神的儿子。当我们这样传讲恩典，当我们今天说神与他的子民立约是基于赏赐的恩惠，基于恩典，有些人则称此为草率的爱。你看，有些人误以为恩典是犯罪的许可证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认为这是疯狂的恩典。这些人会问我，所以牧师，你的意思是 我现在可以去杀人，然后神依然会亲切地待我，是吗？这些人看起来得到的想法是，一说恩典就好像意味着神在罪面前变软了。朋友，恩典不是意味着神在罪面前变软，他没有从天上往下看摇头说本性难移，他也没说没关系，犯一点罪没什么。作为公义的神，他恨恶罪，并且他不得不惩罚罪。每一个罪，实际上他已经惩罚了你我的罪，他已经在他儿子的身上做过了。今天你我被赦免，是因为耶稣已经被惩罚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七节说，我们的罪和我们的不法行为他不再记得了。这是因为在十字架上，神记得我们所有的罪在他儿子的身上已经惩罚过了，所以今天他不再数算我们的罪。参考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。朋友，这才是恩典。保罗是这样说的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，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。并且当人们真实体验恩典，罪就必不能做他们的主。这些人不会想着出去杀人，神的恩典使他们不想犯罪，他们爱神，不会想要做那些。神的恩典会从思想上（括号内在）永久地改变他们。所以永远不要说恩典廉价，它一点也不廉价，它可以免费给你，但它却不便宜，它的代价是神的儿子，它花费了神爱子的宝血，因为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代价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免费得到恩典。现在我们得以经历赏赐的恩惠，单单是因为耶稣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经历了他的恩典，便会与他坠入爱河，不再爱犯罪。